时候啊，见个面总是说你吃饱没有啊，打招呼吃饱没有，我们这边的祝福啊，平安啊，这是最棒的啊，神给你平安啊，平安。今天我早上特别高兴 ，Karen 说有个朋友来看一下，哦，我终于看到我一个朋友啊 ，Karen 旁边这位啊，他叫 Frank， 是我24年啊，站起来看看。啊，他是我老朋友啊，20年没有见面了，我真的20年了啊。我相信 Frank 看到我之后有点不认得。我20年前呢、啊，我帅得不得了，长发披肩啊，我是这样。20年前，我跟 Frank 在台湾大成公司，你知道台湾呢、啊，这公司很大，大公司很大，遍布各地方，很有名。员工很多。我20年前，我跟 Frank 就是他叫薛水天堂新朋友，我跟他是在大同被选出来，干部训练，从各个厂选出精英啊，精英哦。那时候我也被挑上，他也被挑上了，我们就在同一个班级，我们一起生活一个礼拜，住在台北啊，然后每天上课一个礼拜，各种训练啊。当时董事长叫林景生，是不是？林景生哈、啊，他就选这些比较优秀的哈、啊、青年才俊、啊、来训练。你看就知道嘛。今天那个这位朋友哈、啊，他是那个台湾三峡马达厂的厂长啊，是顶尖人物了啊。当时我们在一起受训，我记得毕业的时候我是第一名，对不对？我的证书我还在的，我从台湾搬来美国。要整理很多东西啊，我就那一些证书，我就看见那些都是干训班啊，第一名的书。那今天那时候就是我被挑选出来，20年前呢、啊，公司就派我到美国来当做国外采购员。我当时本来在台湾是在做机械设计，在设计的配电盘、重电的配电盘、配电箱。那后来董事长在看到我的成绩不错啊，又是干训班，又是第一名，可能这个人还不错啊，就把我派出来。当时台湾那个公司好像派有五个人，我是当中一位，有的人派到东部的那个 New Jersey， 有的人派到 San Jose， 我是被派到 Los Angeles 当采购员。就这个机会，神就带我到美国来，然后美国就是服务大的公司，当做国外采购员几年以后，我又回去履职一年，之后我就出来美国自己找别的工作。今天找到这个工作啊，为神打拼。今天我的朋友啊，我当厂长啊，我感谢主。我希望每次我们来这边，特别是我的朋友 Karen 那个 Frank 啊，每次来 Karen 把他带过来啊，来听福音，他帮朋友一样，都和我一样享受，能够接受这位主啊，一生一世可以欢喜。下礼拜是什么节 ？Easter 复活节。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这个礼拜五是 Good Friday， 受难节，就是主耶稣受难被钉十字架的日子。今天这个礼拜天就是复活节之前的，今天这个礼拜天叫做 Palm Sunday， 叫重于主日啊，是纪念主耶稣荣耀的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当时啊，耶稣要受难之前一个礼拜，就向人借了一批驴驹，就骑驴驹进耶路撒冷城。哇，当时百姓啊列队欢迎，队伍从街头排到街尾，百姓老老少少都拿着种树枝来欢迎，有的人就脱下自己衣服铺在地上，又高喊着说：“活山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你知道，众数节表面是荣耀，但它背后啊是苦难。主耶稣马上抓起了被钉。受难节表面是苦难，但是背后是荣耀。你看见没有，弟兄姐妹？ 属世跟属灵很大不一样哦。属世的最后结果是苦难，但是相反的，苦难呢、啊，往往是属灵荣耀的开头。你看见没有？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因为下礼拜就复活节了。这个礼拜四主耶稣受立圣餐，这个礼拜五主耶稣受难被钉，下个礼拜天是主复活。每逢这些节日啊，我们心里面都有很大的感触，我们心里也满了感恩。如果没有主耶稣为我们受难钉十字架，我们这些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就一点都没有盼望。如果主耶稣没有为我们复活，那我们所信的圣经说都是枉然。今天开始的一个礼拜，很多教会都有很多活动，很多活动要来纪念主耶稣的受难受死。那我们今天早上啊，要来思想一下主耶稣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的行程。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的行程啊，四福音都有记载。马太福音将近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记载，马可福音用了三分之一，路加福音也用四分之一，特别约翰福音啊，将近用了二分之一的篇幅来记载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世上的行程。那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什么呢？要来思想主耶稣在世上最后礼拜他所给我们的爱。主耶稣在世上最后礼拜他所受的痛苦是 身心啊达到极点，但是他没有看自己的痛苦，他看什么呢？他看别人，他纪念别人。你可以从这些事情上面呢、啊，你可以更明白来认识主的心。首先，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请看路加福音。我们来看第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请我们看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四十一到四十四，好，我们翻到以后啊，我们同声来念这四节啊，请。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什么就为他哀哭，说：巴勒，你在这日子欢喜欢喜，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这里主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离世的时间到了，十字架的苦悲已经临到他了，但是他心里面所想的并不是自己的痛苦，他乃是对着耶路撒冷城的怜悯，满心挂记耶路撒冷城，他甚至心里面很激动而流眼泪。这里第四十一节，末了耶稣就为他哀哭。四十二节，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欢喜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主耶稣知道耶路撒冷城的百姓因为向神悖逆，向神刚硬，将要受到很严厉的刑罚。主耶稣是无所不知的， 他预先看见这个城要被毁灭了。后来你知道历史果然证明这件事情，在主后70年，这座城被罗马太子提多将军率兵围攻攻打，甚至给他毁灭。因为当时犹太人他背叛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军队啊就来包围封锁，封锁这个城143天，最后攻进耶路撒冷，拆毁圣殿到什么地步呢？就像44节所说的，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你知道当年那个圣殿呢，里外都是用金子包起来的。那些军队放火烧了耶路撒冷城，放火烧了圣殿，那个金子啊，全部都融化掉了，流到那个石板缝里面。所以那些兵丁啊，为了要取得这些金子啊，就把那个石板块一个一个撬开，完全按照这节44节所说的，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耶路撒冷的百姓当时被屠杀的大概有60万人，甚至历史记载说那个耶路撒冷的山头上的树木啊都被砍光了，用来做石架来钉人。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以色列人蒙昧无知，他不知道自己处境的危险，还硬着心肠抵挡真理，拒绝神的爱，最后落在审判底下。所以希伯来书2章3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罪呢？圣经找不出几个字来形容神的救恩，只好用这么大这么大。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都很熟，我们来背一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这一节，这里这一节啊，马丁路德把它叫做小圣经，你知道吗？整本圣经信息的核心都在这一节里面。这一节说神爱世人，那个爱这个字啊，爱，它的前面呢、啊，原文它有个词，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那个词的意思就是多么、那样、何等。King James Version 英文圣经就这样翻，他说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或者说 ：“For God had such love for the world”。不懂的翻译你可以知道吗？神爱世人的深度，这么样的爱世人。布道家穆迪他当初出来传道的时候啊，他不太敢讲这一节圣经，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怕讲的不够清楚，我怕我的言语不足表达神这么丰富的爱。这一节圣经怎么说？开始说什么？他说神爱世人啊，神爱世人。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一节的第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神，宇宙当中是有神的，有神就有指望。今天世上很多人没有神，因此没有指望。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有神，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就是爱这个字，爱是紧跟着神的。紧跟着神的就是爱。很多人常常误会神，对神有误会，以为我们的神啊底不好，好像趴在天上没事干，看这个人有错我记下来，看那个人有错记下来，然后按照这些记载来审判人，来定人的罪。很多人误会神这么的硬心严厉，其实神不是这样子的。 神自己告诉我们说，在出埃及记34:6，他说他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他喜爱世人，他喜爱赦免人的罪，他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人。神爱世人，神向着世人的就是爱，神跟世人中间的这个字就是爱，神跟世人有关系的就是爱。有一个妈妈，她替她的1年级的孩子找了一个老师补习算术。那学习结束的时候，这个老师就要展示他的教学成果，他就要妈妈在孩子面前出个算术题目来考考孩子。妈妈就说，6颗糖果我们3个人分，1个人分几颗？孩子很快就回答，老师2颗。哦，老师就很高兴，又点点头。孩子就想了一下，我分4颗。啊，这时候老师就脸红了，啊，怎么这么简单的题目都是算错？我想没想没，6颗糖果3个人分，你说老师2颗，你分4颗，那妈妈不是没有了吗？小明说，是啊，妈妈是没有了，妈妈本来是有的，但是她爱我，她把那2颗拿到手的又加给我，所以老师2颗，我分4颗。弟兄姐妹，这虽然是孩子的话，但是却说出了神的心。神爱世人，爱到一个甚至的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爱世人，爱到甚至不爱惜他的儿子。神爱世人，爱到甚至舍了他的儿子，甚至他舍的儿子是他亲生独生的儿子。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爱到把他所有的都给空了的地步，爱到一个不为自己留下什么的地步。我很多年来，我听过很多有关于这个故事，说基督为罪人死，这故事我听很多。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在火车站工作的人。他在火车站工作，他的工作就是把那个吊桥升上去降下来。有一天他去工作，他带着他8岁儿子去上班，他看见船来了，他就把吊桥很自动的往上升，让船过去。火车来了，他就很自动的将桥往下降。这时候他突然听到后面有可怕的尖叫声，他回头一看呢，原来他8岁儿子不小心掉到那个控制吊桥的巨大齿轮箱里面。他知道他如果把吊桥往上升，他可以救他儿子，但是他这样做会使整列火车掉到河里面去，他必须马上做决定。这位父亲继续将吊桥往下降，眼睁睁的看着他8岁儿子被巨大齿轮箱活活压死。当火车平安经过吊桥的时候，车上的乘客很高兴地跟这位父亲挥挥手，一点都不知道这父亲做什么事付了何等的代价。同样在2000年前，神必须眼睁睁地看着他独生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其实神可以随时停止这一切的，但是神爱世人，爱你爱我，爱到一个甚至地步，把他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神造万物很简单，圣经说神造万物啊，一句话，他说有光就有光，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神要拯救我们这些失散的罪人，不是凭一句话，他是付出何等大的代价。 他把他儿子钉在石架上，耶稣在石架上所显的爱，就是这样，就这样子。我们看一句保罗的话，在罗马书，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请看罗马书第五章的第八节。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我们来念这一节啊，请。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十字架是神爱世人的最高标志，神爱世人的心在十字架上完全表明出来。所以当主耶稣最后一次他看见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禁不住为他流泪。主的眼泪定了耶路撒冷城的罪，那些不肯接待主的人，主的爱要定他们的罪，因为他们忽略主的爱。所以今天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第二处圣经我们再来看啊，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四十七节到五十一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七到五十一，请。
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一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
犹大带领很多人来抓耶稣，这时候四十九节，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见情况不对，就想动刀，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主耶稣话还没说完，五十节，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这个动刀的人在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十节又补充说明，这个人就是谁？就是彼得。那个被削掉耳朵的仆人叫做马勒古。彼得血气最大，主耶稣还没有说完他就先做了。人啊，常常坐在主的前面越过了主，彼得就是这样子。主耶稣还没有说他就先动手把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右耳给削掉。五十一节，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这是主耶稣在世上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你知道主耶稣在世上行了许多神迹，而这个神迹是特别行在要拘捕他的人身上，他把要拘捕他的人所受的伤医好了。显明主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无法测度。他的神迹不但为爱他的人行，而对那些想要伤他、害他、抵挡他、逼迫他、置他于死地的人，主耶稣的神迹也照样行在他们身上。很多年前有一次读者文摘上面有一个故事，他说了哈，那时候国共内战 结束以后，国民党就退守到台湾。当时一个军人就跟着国民党到台湾去。几年以后，知道说大概没有机会再回大陆了，所以这个军人呢，就想在台湾成家立业。你知道当时啊，台湾的本省人啊，他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外省人的，特别是军人。所以那个军人就请媒婆啊，去找啊。后来有一位真的有位人家的女儿愿意嫁，所以这个军人就去相亲，看以后啊，哇，这个女孩长得五官清秀，非常可爱，他就很高兴，就把聘金啊就给媒婆。等到洞房花烛夜，他把红巾一拉开，哇，怎么变成满脸麻子的女孩子啊？哇，他这受骗了，但是没办法。从此以后，这个军人呢，就有一股怨气在心里面，就常常对着这个他的太太啊，就常常对他发脾气、打骂。但是这个太太一直忍受、逆来顺受，一直对这些人很好。有一次在演习的时候，有一颗炸弹在军人面前就炸开了，他被送到台北的三军总医院。医生检查说：“你这个眼角膜啊，已经破坏了，你没有希望复原了。”这个军人就很难过，想到说一辈子要过着盲人的生活，就很灰心，不吃饭。他太太劝他吃饭，他都不吃。两天以后，医生又跑来跟他讲说：“你有希望了，有人要捐眼角膜给你。”哇，高兴。马上就接受手术。一个礼拜之后，他把纱布打开，哇，真的看见了，他非常高兴。他突然想到，怎么这个礼拜当中，他的太太都没有来服侍呢？正想发脾气的时候，他看到他的病床旁边放一个病床，一个妇人躺在上面，眼睛盖着纱布。是他的太太。这个军人马上想到说，原来捐眼角膜的是他的太太。他马上跪在地上说：“我对你那么不好，打你骂你伤你，你还爱我，甚至把眼角膜捐给我。”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啊，就是说明可以稍微类似表达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你知道主耶稣在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爱的神迹，在迦拿婚宴把水变成酒，给众人带来喜乐。这里是主耶稣在世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也是爱的神迹。这里他医好了敌人的创伤，舍得爱始终不变。第三书圣经，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22章第61节跟62节。路加福音22章的61节跟62节。好，我们来念这两节，请。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请问主耶稣在受审问的时候，他心里面想什么？是当时的羞辱吗？不是，主耶稣乃是纪念那个软弱那个跌倒的彼得，所以他留心注意到彼得在后院当中怎么样三次不认他，所以主耶稣在最恰当的时候就转身来看彼得，只看一眼，没有说话，但是这个没有声音的看比有声音的说更宝贵。他一看就把彼得给看哭了。我想主耶稣的看，这个看不是责备的看，乃是满了怜悯，满了温柔，满了赦免。如果是责备的看，那彼得就跌倒了。 满流慈爱，把彼得一看就看透了。主耶稣这是何等的爱！第四处圣经，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23章，《路加福音》23章，请看第28节。23章28节，我们一同来念这一节，请。
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好，谢谢。当别人看见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往哥哥他山走的时候，为主哭的时候，主耶稣却想到那将要临到选民的灾难，就说：“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吧。”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礼拜当我们纪念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啊，主耶稣要对我们说：“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自己的冷淡、跌倒、退后、背逆而哭，不要为主耶稣哭，要为自己的跌倒、冷淡、背后退后。”我们来看看启示录3章有一句话，启示录3章，我们看一个教会，老底家的教会，就是代表今天地上教会的光景，请看启示录3章15节跟16节。启示录3章15节跟16节在最后面。启示录3章15节跟16节，一同来念这两节，请。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方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
今天教会的属灵光景，就是糊糊涂涂。随随便便，半生半死。这里圣经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不冷、不热。在老底家附近有温泉，也有冷泉。你泡温泉，让人觉得舒服；你喝冷泉，让人觉得愉快。但是有一种泉，不冷不热，温温的，水质浑浊。喝了令人想吐，这就是启示录所说的老底家的光景，老底家教会的光景。有一位姊妹是牧师的女儿，她觉得当牧师的女儿，当牧师的孩子很辛苦，所以她很怕自己的未来的另外一半去当牧师。当她的男朋友到国外去读书的时候，每次她写信回来说她最近很爱主，很热心，聚会很长，这个姊妹就担心，哎呀，她会不会热心到去当牧师？那若是回信说最近很冷淡，没有聚会，这个姊妹 又担心了，会不会我这个弟兄冷淡到生活不检点？这位姊妹想说，他不要太爱主，也不要完全不爱主。弟兄姐妹，这是很多人的想法，不要太热心，也不要太冷淡，刚刚好就好。这是撒旦的声音。弟兄姐妹，这里启示录3章15节，圣经说，不冷不热，是指对属灵的事不渴慕、不追求、不在乎，可有可无。读经读得通不通无所谓，祷告通不通无所谓，别人得不得救无关痛痒。不是没有聚会，不是没有服侍，只是 有来聚会，只是按习惯。讲到有没有得，听了有没有得造就，没有关系。这里说不冷不热，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是很冷，这个人还有得救的希望，最怕是温温的，自己离开主还不知道，以为自己还很好，全冷的话还有复兴的希望，离开主了还有回头的机会，最怕温温的。弟兄姐妹，这里说十六节，你既如温水，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哇，这是多么严厉的话。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审查自己，我们是否是这样的光景，不冷不热。我们看第五处圣经，我们看约翰福音后面一卷书，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好，一同来念这一节，请。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好，在不到几个钟头，主耶稣就要被抓了。这时候他想什么？你看第一节末了，最后五个字，他写什么？爱他们到底。圣经中有三个道理，第一个道理就是这里，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末了，爱到底。第二个道理，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在后面，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好，翻到以后，我们同声来念这一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请。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第二个道理是什么？拯救到底，拯救到底。第一个道理，爱到底。第二个道理，拯救到底。第三个道理，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在前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好，我们来念这一节，请。
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
第三个道理是什么？
坚固，
坚固到底，爱到底，拯救到底，坚固到底。先立起来，请。爱到底，拯救到底，坚固到底。弟兄姐妹，到底这两个字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由始至终，
由始至终。神爱我们的爱不会是短暂的，人世界的爱不是短暂的，即便是最深夫妻的爱也是短暂的。但是神的爱是由始至终，从根骨到永远，这是第一个意思。到底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最彻底，最彻底。主耶稣爱我们的爱不是短短的，他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跌倒、亏欠而不爱我们。你看，他爱这个亏欠的彼得，他爱疑惑的多马，他爱卖他的犹大，他也爱伤他、打他、扎他的钉钉。今天我们若不是因为有主耶稣这么彻底的爱，今天我们不可能坐在这里，因为我们也曾经反对主，我们曾经对主也感到灰心过、疑惑过，也伤过主的心，甚至也出卖过主。有些人说我是反对过主，我是对主灰心过、疑惑过，我是对主伤过他的心，但是我没有出卖主，我没有出卖过主。有一个弟兄做见证，他说了，犹大32银子把耶稣给出卖了，我用3块钱就把主给出卖了。原来有一次他在夜市上，你在夜市啊，在卖袜子，一双20块，这个弟兄啊就想用少3块钱，就想用17块来买这个袜子，就跟那个人说，人家前个摊子才卖17块，有没有这回事？没有。纠结呢，我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常常在一些小事情上对不起主，但是主的爱不计算我们的恶，主的爱遮掩我们许多过错。所以我们有神这样子到底的爱，我们就可以坚持到第六处圣经。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3章，约翰福音13章，我们请看2节到5节。约翰福音13章2节到5节，好，我们来念这几节，请。
吃完晚饭之后，魔鬼已将卖耶稣的遗体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一起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了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
有一本画册，它的书名叫做《艺术与耶稣》，其中有一页画着耶稣跪着，他画耶稣跪着为门徒洗脚。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描写耶稣到底在最后晚餐为门徒洗脚是跪着还是蹲着还是坐着，没有说。但是我觉得这个画家的灵感是对的，他怎么画？他画耶稣跪着为门徒洗脚。我听我讲的，我从来没有这么深刻感受到耶稣这位这么尊贵、这么荣耀的主这么谦卑。他跪着为门徒洗脚，在最后晚餐当中啊，表现这么深厚的爱。 很简单，主耶稣给我们这么厚的爱，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爱世界、爱无知而冷淡主吗？今天主耶稣在老底家门外叩门，今天也在你心门外叩门，是否爱主更深？最后一处圣经，再来看《路加福音》23章，《路加福音》23章，请看34节。《路加福音》23章34节。好，我们一同来念这一节啊，《路加福音》23章34节，来。
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研究分他的衣服。
好，这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主耶稣在身心痛苦达到极点的时候，他所想念的仍然是别人。他最后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为钉死他的人祷告。主耶稣不是求神来鉴察报复。主耶稣不是求神使他们良心发现，乃是求神怎么样赦免他们。而且主耶稣找出了最好的理由为敌人代求。主耶稣怎么代求？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神对罪人所说出的最深的爱的一句话，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无比的爱，无比的爱。所以在这里我愿意对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你要知道神爱你，接受他的爱，接受他的救恩。今天我要对我们当中已经信了主了，但是心里面有怀疑的人说，你要肯定，你要肯定神对你的爱。而且让我们来学习，每天早上你起床的时候，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啊，在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每天早上你起床的时候，你向神有一个祷告。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念这一节哈，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请。
盼望不是被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再一次来，请。
盼望不是被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每天早上你起床的时候，你向神有一个祷告，你说：“神啊，求你借着所赐给我的圣灵，将什么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你每天有祷告，你说：“神啊，求你借着所赐给我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因为神的爱有能力，它可以改变你的生命。神的爱有能力，它可以充实你的生命。神的爱有能力，它可以让你喜乐，让你有满足。我们盼望这个礼拜这个受难周，你来思想 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爱。你每天来学习，你求神将他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让我们可以爱主更深。好不好？我们再做诗歌，爱主更深。可以打出来。唱第一节就好了，第一节就好。爱主更深。而且你爱我们到底， 甚至舍了你自己的生命，为要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愿主的爱今天早上再次来浇灌在我们心里，吸引我们，好叫我们可以快乐跟随你。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